很难想象一个美国人尝试桑德尔那种全面的分类学。美国那些最伟大的肖像摄影，例如沃克·埃文斯1938年的《美国照片》和罗伯特·弗兰克的1959年的《美国人》，都是刻意的漫不经心，同时反映摄影师对拍摄穷苦人和流离失所者、被遗忘的美国公民这一纪实摄影传统的酷爱。1935年，农场安全管理局发起了由罗伊·埃默森·斯特赖克主持的美国历史上最雄心勃勃的集体摄影计划，但该计划只关注低收入群体。农场安全管理局的计划，其构思是要用图片记录我们的农村地区和农民问题，这是斯特赖克的原话。该计划毫不掩饰其宣传目的。关于应采取什么态度对待他们的问题题材，斯特赖克对其班子有具体指示。该计划的目的是要证明被拍摄的穷苦人的价值，因此该计划含蓄地界定其观点，也即需要使中产阶级相信穷苦人真的穷苦，以及穷苦人是有尊严的。比较一下农场安全管理局的照片和桑德尔的照片是很有启发的。虽然在桑德尔的照片中穷苦人并不缺乏尊严，但这并不是因为桑德尔有任何同情意图。他们的尊严是在病治中显现的，因为摄影师以看待任何其他人那样冷酷的方式看待他们。美国摄影极少有如此不带感情的。若想寻找与桑德尔相似的态度，我们得看看记录美国那些正在消亡或正在被取代的角落的摄影师。像亚当·克拉克·弗罗曼，他曾在1895年至1904年拍摄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的印第安人。弗罗曼那些漂亮的照片都无表情，不屈尊，不滥情。这些照片的情绪与农场安全管理局的照片刚好相反。他们不感人，他们不符合地道的表达方式，他们不引起同情，他们并不是要为印第安人做宣传。桑德尔不知道他自己在拍摄一个逐渐消失的世界，弗罗曼知道。他还知道他正在记录的那个世界是拯救不了的。欧洲的摄影基本上受到诸如如画，例如穷苦人、外国人、古旧、重要，例如富人、名人和美丽之类的概念的指导。照片倾向于赞美或达到中立。美国摄影师较不相信任何基本社会安排的永久性，而是擅长于现实和不可避免的改变，因而常常使照片具有党派色彩。拍照不仅为了展示应赞美的，而且要让人知道需要面对什么、谴责什么以及解决什么。美国摄影隐含与历史有一种较概括、较不稳定的关联，以及与较怀有希望也较具捕食性的地理现实和社会现实建立一种关系。怀有希望的一面可见于美国摄影师对利用摄影来唤醒良心的著名做法。在20世纪初，刘易斯·海因担任全国童工委员会的正式摄影师，而他拍摄的儿童在沙场、菜田和煤矿干活的照片确实影响了议员，使他们立法禁止使用童工。斯特赖克是海因的学生，在新政期间，斯特赖克的农场安全管理局计划把有关移民工人和佃农的消息带回华盛顿，以便官僚们想办法帮助他们。但在另一个意义上，纪实摄影哪怕是在最有道德使命的时候也是专断的。不管是汤姆森的《超脱的旅行者》的报告，还是李斯或海因的充满激情的揭发丑闻的作品，都反映了想占有一种陌生的现实的迫切感。而任何现实都不免要被占有，不管是丑恶的，因而应当纠正， 还是仅仅是美丽的，或被拍摄成美丽的。在理想的情况下，摄影师可以使两种现实同源，就像1920年一篇海因访谈标题用艺术手法处理劳工所表明的。摄影捕食性的一面则构成摄影与旅游结盟的核心，这在美国比在任何地方都更早的显露。继1869年穿越大陆的铁路竣工而促成西部的开放之后，紧接着便是透过摄影进行的殖民化。美国印第安人的势力是最残暴的，谨慎严肃的业余摄影师，例如弗罗曼，自内战结束以来就一直在从事这项工作。他们是19世纪末抵达的，热忱地想捕捉印第安人生活的好照片的一大批游客的先驱。这些游客侵犯印第安人的隐私，拍摄神圣的物件和受尊崇的舞蹈和场所，必要时甚至付钱给印第安人，让他们摆姿势，让他们修改他们的仪式，以提供更适合拍照的素材。但是随着大批游客拥至而改变的土著仪式，与城市贫民区亦庄在有人来拍摄之后或纠正的丑闻，两者之间并无差别。丑闻拍摄者一旦有所斩获，他们也同样改变他们所拍摄的。实际上，拍摄某人某事已成为对内人内事进行修改的程序的立场部分。危险在于带来一种装点门面的改变，只局限于对被拍摄对象的最狭窄的解读。纽约摩尔布里宾德贫民区在19世纪80年代末被李斯拍摄过之后，便被当时任州长的罗斯福下令拆毁，居民重新安置，而另一些同样糟糕的贫民区则继续存在下去。摄影师既掠夺又保存，既谴责又加以圣化。摄影表达美国对现实的忍无可忍，表达对各种活动的兴趣，而表达工具是一部机器。说到底就是速度。诚如哈特克兰1923年在评论施蒂格利茨时所说的，如此准确地捕捉到1/1秒，使得照片中的动作从照片无限地继续下去，瞬间变成永恒。面对这片刚有移民定居的大陆的令人畏惧的扩展和陌生感，人们拿着相机以此来占有他们去过的地方。柯达公司在很多城镇的入口竖起招牌，告诉人们该拍摄些什么。招牌指示游客应在国家公园哪些景点停下来拍照。桑德尔在自己的国家里如在家中，美国摄影师则经常在路上，怀着不尊敬的错愕心情看待他们的国家以超现实的惊异的方式呈现给他们的扑面而来的景象。他们是道德主义者和不知羞耻的洗劫者，是自己土地上的儿童和外国人。他们将记下一些正在消失的东西，然后通过拍摄他们来加快他们的消失。他们像桑德尔那样采集一个个样本，寻求建立十全十美的存货清单，假定可以把社会设想成一个可理解的整体。欧洲摄影师假设社会具有大自然的某种稳定性，美国的大自然总是可疑的，处于守势的，被进步吞噬的。在美国，每个样本都变成遗物。一向以来，美国风景似乎总是太纷纭、辽阔、神秘、异世，不适合以科学态度对待。在事实面前，他不知道，他无法说。亨利·詹姆斯在1907年的《美国风景》中写道，他甚至不想知道或说，在理解面前，事实本身规模太大的耸现，不是一口说得出的，仿佛音节太多，难以构成可读的词。 相应的，对他的想象力来说，那不可读的词，那回答各种问题的难以捉摸的大答案，悬挂在辽阔的美国天空中，就像某种荒诞和胡诌的东西，不属于任何已知的语言。而他正是在这个方便的标志下旅行、考虑和沉思，以及尽他最大的能力享受。美国人感到他们国家的现实是如此庞大变动，若以某种归类的科学的方式来看待它，那会变成最粗率的假设。你可以通过规避手段来间接理解它，把它分裂成一块块奇怪的碎片，这些碎片用某种方法通过以特殊代表一般的矩语法被当作整体。美国摄影师们向美国作家们假设，在国家现实中有某种不可言喻的东西，某种有可能从未被看见过的东西。杰克·凯鲁亚克在为罗伯特·弗兰克的《美国人》写的导言的开头说，美国那种疯狂的感觉，当大街上太阳热辣辣，音乐从自动唱机或从附近的葬礼传来，正是罗伯特·弗兰克在这些精彩的照片中捕捉的。这些照片是他拿了一笔古根海姆基金，驾驶一辆残旧的二手车，到实际上48个州旅行时在路上拍摄的。他像一个影子，以灵巧、神秘、天才、悲哀和诡异拍摄从未在电影中见过的场面。看了这些照片，你最终会再也闹不清究竟一部自动唱机是不是比一个棺材更悲哀。美国的任何存货清单都不可避免是反科学的，是由众多物件搅成一团的一种瞻望式的胡诌的混乱。在混乱中，自动唱机酷似棺材。詹姆斯至少还尚能做出冷嘲式的判断，认为事物的规模带来的这种特殊效果是整个土地上唯一不对欢乐构成直接不利的效果。对凯鲁亚克而言，对美国摄影的主流传统而言，普遍的情绪是悲伤。美国摄影师总要宣称他们随便到处瞧瞧，并没有先入为主，偶然遇上拍摄对象，散漫地记录他们。这宣称已变成入会仪式似的，但这宣称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悲伤的失落嗜欲。摄影关于失落的说法是否有效力，要看它是否稳定地扩大人们所熟悉的神秘性、必死性、疏忽性等传统形象。一些老一辈美国摄影师，例如克拉伦斯·约翰·劳克林，召唤更传统的幽灵。这位自称是极端浪漫主义的阐释者，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拍摄密西西比河下游日渐衰朽的种植园老屋、路易斯安那州沼泽地坟场的墓碑、密尔沃基和芝加哥的维多利亚时代房屋内景。但是这种方法用于拍摄并不像惯常情况下那样散发浓烈怀旧气息的题材时也同样有效。例如劳克林1962年拍摄的照片《可口可乐的幽灵》，除了对过去怀着不管是否极端的浪漫主义的态度外，摄影也提供以及时的浪漫主义对待现在。在美国，摄影师并不只是一个记录过去的人，他还发明过去。诚如贝伦尼斯·阿伯特所言，摄影师是一个绝妙的当代人，透过他的眼睛，现在变成过去。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